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这一类人，就是讳疾忌医？
哦，听过。
对，他身体有病，但是他不想去看医生。
对，
他有可能是出于怕，也有可能是出于不信任。但是我就不一样，我如果真的有病，我会告诉医生说我哪里不舒服，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去治疗，该吃什么药。因为我自己真的不懂，哪怕我真的是感冒了，我都会去问医生，你大概给我推荐一种药，因为我不知道呀，我就要询问医生。
人生是一场旅行，会遇见许多的人和风景。
你看，你听，这是你不该错过的相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
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再多必可重逢，应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发现这个过字的韵脚跟我的名字很押韵哈。
哦，李诺。
我是李诺。
我怎么觉得好像这个节目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啊，这样子吗？其实是为每一个朋友量身定做的哈。
是。
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谈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认识了新的交往的对象。
马太。
对。
税吏。
这是一个我们描述当中是一个放在现在我们大概都不愿意去接触的一个人。我就是想到一个词叫什么呢，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哈。
哎呀，是的。
对，在我们当下社会当中啊，大家很看重这个人脉关系。但是哈，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些的成功学的这个演讲，他们就说什么呢，要跟比你成功的人交朋友。要跟比你能量大的人交朋友，这样子你才有可能受他们影响更加成功。
那成功人也会这么想
啊。所以
然后呢，
所以像我们就永远没有人跟我们做朋友。
那这样的话，假如啊我要找一个比我成功的人去交朋友，他受到的也是同样的教导，他就不愿意跟我做朋友。
对啊，对啊，
是啊，我就说嘛，
对啊，
成功人士也要找比他更成功的人。
所以他就
这是一个矛盾。
这个就是矛盾的。
对，是一个悖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社会的这个主流的说交朋友啊，或者说建立人脉关系的观念跟耶稣是完全不同的。耶稣他没有理会就是常人的眼光了。那个时代可能没有什么成功学，但是最起码哈，大家是不屑于跟这些人走在一起的。
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吧。就人总是喜欢去跟那些觉得好的人在一起。
对，
那些大家都看不起的人你怎么会跟他去在一起呢？
对啊，虽然没有成功学，虽然不是说要跟更成功的人在一起相处，但是最起码这一群人或者说这个人，他是人们所瞧不起的，是人们想要去离得远远的逃避的人。那我肯定不会跟他交往。
所以当耶稣做出了这样子超乎常人的理解的行为之后，他有可能就会引发两个的结果。第一个就是让那些原本有想法要来跟随耶稣的人会就是停下自己跟随的脚步，
害怕。
对，会想，哎，耶稣怎么什么人都去跟他们交往啊。
打个比方说，本来我可能想去跟李诺做朋友，想去跟你聊聊天谈谈话，但是突然间我走到你家门口，发现你正在跟屋子里面跟一群看上去
不三不四的人，
对，
你不太喜欢的，
对，我不太喜欢的，甚至是我知道他是很邪恶的人，很坏的人，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而且是有说有笑，是好朋友那种身份的聊天，我就觉得哎呀，我可能也不想跟你做朋友了。 会有这种感受的。
对对，那刚我们说两个可能，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刚张凡生动的案例哈例子哈，望而却步。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当人们看见，就好像马太这样的一个贪官，一个众人不接纳的一个形象，因为跟随耶稣，他的生命发生转变之后，可能有更多的人愿意来跟随耶稣，
就是他的正向的影响力。
对。
而且是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他首先得意识到，哎，其实我也不过就是跟马太是一类的人而已。
哎，对了对了，所以我们上期也提到一个观念，叫做生病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就是耶稣所说的。
是。
对。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分享到耶稣跟马太，其实我们圣经里边讲的是呼召，就是说叫马太来成为他的门徒嘛，对吧？
是的，是的。
但其实我们从经文当中，如果我们细细的去研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就是好像平常在交朋友一样啊，跟他参加宴会啊。上一期节目我们也模拟了一个在马太他们家发生的一个宴会的一个情景。在这种情景之下的时候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可能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
会的。
哎，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比如说马太这样的人，他即便以后改变了，他会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他跟他以前的那些朋友是否还有联系呢？又或者说这些朋友今后会不会因为马太的有所改变而发生一些的改变？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
会的。我单纯的从马太这个方面来说吧，你知道我们在一个班级里面，对于成绩比较差的学生来说，他最恨的是谁吗？
就是成绩好
的
那个嘛。
对啊。所以假如有一天你干了一件坏事，你最想要做的就是希望把别人也拉下水。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对于马太的这一些朋友来说，他们是好朋友，因为他们都一起作恶，一起做坏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愿意悔改了，其实对他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冲击啊，
这个冲击非常大。那么你不做了，你上船了，我们怎么办呢？你上岸了，对不对？
你上岸了，
对，你上岸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其实这对他们来说冲击非常大，他要认真的去思考，我要不要继续下去？
对，
是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我们社会当中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子。我知道有一些的年轻人啊，特别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说，哎，这个社会上面人际关系啊各方面很复杂，甚至说有一些的一些的所谓的潜在的规则呢，是自己可能良心上都过意不去的，或者说原本自己是看不上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就像刚刚张凡说到的这种环境的影响啊，你一个办公室里面同事都是这样子啊，甚至说周围交往的朋友都是这样，你不做显得你比我们高尚还是怎么样。
是。
对。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马太要去做一个告别的宴席的时候，从某种角度我们也可以试想另外一个情景，就是什么呢？假如说哈，我们是应邀参加的，假如说马太写了请帖，我们以前说这个可能马太组织活动大家都不去参加的，或者说大家组织活动是不会通知马太的，但假如今天马太办这场宴席，然后呢分发给我们了请帖，我们会不会去参加呢？
那要看我是马太的哪一类的朋友了。如果我就是他的狐朋狗友，
就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因为我们都说他们不好嘛。
我觉得站在，如果我意识到我跟他是一类的人，那我肯定会应邀而去了，那我就属于他的狐朋狗友嘛。可是如果我意识不到，我觉得我比马太要高级一点，因为他不是，对，他不是一个好人嘛，我是一个好人嘛，所以我肯定不会去。
我觉得唐曼误解了李诺这个问题的核心意思。他既然写请帖，
对，
他一定会注明是因为什么原因，
对，
来邀请我。
到会的大概都有谁？
他可能会这样说：
对，
我改变了， 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跟随了一个新的老师，叫耶稣。我今天邀请他来我家吃饭，他也会在这里。我请大家一同来坐席，见证我新的生活和面貌。我猜测他可能会这样去说。那这个时候，
我肯定要去了。
我
要看看他怎么改变的，他为什么改变了？
你知道我想起谁了吗？我想起了保罗，他悔改之后。没有人愿意接纳他，
对，
只有巴拿巴接待了他，
对，
为什么呢？别人不相信呀，
对，
别人在想这么恶的一个人，
仇视他，
曾经这么敌对我们、逼迫我们的人，怎么可能悔改呢？不相信，不信任，所以当马太他办这样宴席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也会抱类似的这种心态，所以我就在考虑我会怎么去选择。如果我是巴拿巴，我应该去接纳他，见证他新的人生的开始。
对，
如果我是另外的人，就是不信任，不相信，你又耍什么花招，对吧？
但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无论是怎么回事，我都想了解一下，哎，这个人怎么突然搞了这么一个宴席，而且听说他已经大变了，
对，
他究竟为什么变化？至少这个好奇心会让我去想去看个究竟，
看看他的花样。
对呀、
是，所以你看每个人他心理活动不一样，
对，
对于我来说想的就比较多啊，我会猜测他是哪一种可能，我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不过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呢，我大概率可能不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从以前对你
的
认识和了解，我可能不信任。但是后来会证明我错了
啊，
因为他确实是真的悔改了，改变了。
对，对，就是情愿被打脸了，但是当时那个场景还是可能不那么容易接受。
是是，
对。
但是你会发现啊，我的这个观点跟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类似的，
一样的，差不多。
他们也差不多的，他们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对对对，其实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看，我想从某种角度来说哈，你不要说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了，就连普通人可能都看不上马太的
啊，对啊。
那所以从某种角度，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第一可能不在邀请的名单里面，就是马太可能也都不会去邀请他们，
即便邀请了，他们
也
会
不屑于去，
对，根本就不屑，
对，可能就拒绝了。但是问题来了，因为耶稣在这个群体里面。而且耶稣还跟这个他的门徒还有马太的狐朋狗友啊相处的还挺融洽，结果呢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好像有点坐不住了，
就出来说话了，
对，得到点风声了，就是可能我怀疑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的，
不用通风报信，他们天天跟着
啊，有可能
想天天在跟着耶稣想去抓他的把柄吗？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圣经上就记载法利赛人就问这个门徒啊，哎，你们的夫子怎么是这样的夫子？
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刚才尼洛说的那句话呢，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五章30节，
对，
经文记载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你看，
开始道德绑架。
他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文章了。
对啊，
首先呢，这个税吏他是罪人，第二呢，你看我们不去，
对，
因为我们知道
为什么你们
为什么你们要去，他就问了这个问题。
对，
你知道吗？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脑海中瞬间闪现出三个场景。第一，如果我是被问话的这个门徒，我想，哎，对呀，我怎么这样做呢？这样好像影响确实不好，
对，
确实有点不妥。我是否应该跟他划清界限，
离远一点？
对，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场景呢是，假如我是马太。
听见了，
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我心里面会有点愧疚，说哦，我原来让这个老师让耶稣身上抹黑了，
蒙羞，
对，蒙羞，他因为我而受到损失，名誉受损，我会有这种感受。还有第三种，如果我是耶稣，你会发现耶稣已经出来替他辩驳了，
对，
耶稣替他辩驳的那句话，刚才尼诺其实也说了，就是说
有病的人，
健康的人用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要找医生。
嗯，
我到世上来不是要叫义人悔改，乃是叫罪人悔改。
嗯，
所以我脑海中闪现出这三个人物、三个角色的时候，就在想，我是哪一种角色，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
我会，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前两种机会，因为耶稣紧接着就出来替我们说了他想说的话。
是，其实我们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有刻板印象的嘛。
有，
哎，我们就知道他们是那种衣冠楚楚，然后到处这个
你发现你就是，是吧，
举着道德大棒，你知道吗？
嗯，
到处去打人的人。
嗯，
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如此啊。你看虽然是网络时代了，可是你看网络上
键盘侠，
对啊，喷子多少啊，
杠精，
对，整天不是说这个骂那个的，就是议论这个，好像就是别人都是错的，
对，
就只有他是对的。
嗯
嗯，
所以我刚刚也在这个尝试着想这个张凡说到这个角度，如果我是马太，
嗯，
哎，我会怎么想？哎，一方面可能有愧疚哈，
嗯，
但是其实我想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来说吧，你像法利赛人文士也好，还是周边的这些朋友也好，大家如果有切身的接触的话，
嗯，
你一定知道他一些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的事情。
嗯，是，
对不对？
是
啊，无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背地里面的一些勾当啊，或者说、
嗯、
其他的人一些可能见不得人的事情，
嗯，
你也会知道的。
是，
那如果我是站在马太这个位置，我可能也会嘀咕，我说你能比我好到哪儿去啊？
嗯，
哎，只不过是我的坏名声是传在外边的，
嗯、
你的是没有暴露出来的而已。
没错、
嗯、对，
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可能跟马太真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说他很奸诈，他撒谎、
嗯、
他好像那个两面三刀，见风使舵。
嗯嗯，
其实我们不也一样吗？
谁不是？
对呀、啊、我们也一样、啊、
我跟你说啊，就是对于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别人是罪人。
嗯嗯、
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来说，就像马太这样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自己是罪人，谁都不如，他并不会觉得哎呦比你们我们都一样，他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因为他真的是谦卑悔改，他真的觉得自己是罪人，反而是那些自以为意的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其实说心里话，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啊、
嗯、
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
嗯，
或者有错、啊、是因为我们觉得承认的代价太大。
嗯，
是啊，
一旦我把自己抛开了，我告诉你们啊，我这个曾经有过什么什么黑暗的想法、
嗯、
什么就是见不得人的一些的思想的话，
嗯，
我可能面对的就是孤立啊，就是孤立啊，
嗯，
没有人愿意跟我交流，没有人愿意跟我交朋友啊，
嗯，
但是耶稣给了马太这个保底啊，
耶稣已经跟他做朋友了，
对、啊、哪怕所有人都拒绝你，但是我愿意跟你做朋友啊。
嗯，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因为我们怕不被接纳、
嗯、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我们其实虽然我们聊的重点不在耶稣身上，但其实回到那个点，就是耶稣交朋友的那个条件，
嗯，
还是那句话，就跟人是不一样的。
嗯，
他看到的是你内心真实的自己。
是，
就我想不管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马太这样的税吏贪官，还是像文士法利赛人这样子，我们圣经的总结是假冒伪善的人，
嗯，
还是其他的人，只要你愿意真实的在耶稣的面前，他都愿意跟你交朋友。
嗯，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代价，就是我认罪的代价。我认为我是这样一个罪人的话，我可能不单是别人不接纳我，
嗯，
我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所有了，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了。
对，
因为随波逐流和就是跟这个所有人都一样嘛，
嗯，
这样的生活还是我们大家都习惯了，
相对安稳吧。
对啊，很安稳、
嗯、
也不会有人去孤立我啊，也不会我平常的生活也不会遭到任何的阻碍啊等等。但是一旦我选择去跟耶稣做朋友，这么圣洁的人，我去跟他做朋友，
嗯，
我马上就相当于我把我自己孤立了。
对，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认可嘛，那我干嘛去走这一条小路呢？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当下的人非常习惯的一种想思维了。
对，其实马太的这个决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嗯，
你要知道吗，他之前虽然为人们所唾弃，但是他依然有自己的圈子。
嗯哼，
在那个圈子里面他是被认可的，在那个圈子里面他是有一个相对安逸和舒适的环境的。
对，
他现在呢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很有可能是万劫不复。比方说呢，以前看不起他的人还会正常的看不起他。
嗯，
以前跟他是朋友的人呢，反而因为你这样的决定也不会跟你做朋友了。对，所以他这个决定是很冒很大风险的，但是呢他这个决定是很有价值的。
对，
因为他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认识到自己的罪，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说的那句话呢，说你为什么跟罪人和税吏一同吃喝呢？耶稣给的话就是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
嗯，
现在其实很简单，我们想一想，你到医院去，你发现病人真的非常多。
对呀，
对，我有一次在医院穿过那个走廊回来之后，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嗯嗯，
因为医院里面打点滴的床铺满了，很多人就在走廊里面躺在床上，在走廊里面打点滴，那个场景非常的可怕。那你觉得教会里面什么人最多？
罪人吗？
有问题的
是罪人最多。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因为我们做得好，
嗯，
我们很优秀，
嗯，
我们是基督徒了，
嗯，
其实不是。
对，
到医院去看到的都是病人，到教会来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罪人。
对，
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才跟我们做朋友。
对，
我们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耶稣说没关系，哪怕全世界都不接纳你，
嗯，
我是你的朋友。
是，
对，我觉得耶稣的这句话就是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想这个话其实切中每一个人的要害的。因为想一想，就像是张凡说，我们去医院好像看到很多的病人啊，我们不去医院，其实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当中，我们会不会生病呢？
大大小小，
对，哪一个人会说我这一辈子永远不生病吗？不可能。然后这也只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身体生病，
对，
但是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灵魂生病呢？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去思考的话，每个人的心灵，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有病的。
对，
而这个灵魂的病不是这个世界的医生能够治好的。
嗯，
那只有我们的创造主神，也就是主耶稣，他才能够医治这个灵魂的病。
嗯，
是。
刚刚我们围绕的这个经文啊，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就让李诺想到在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一章26-31节那里有一段话，保罗的这个嘱咐哈，他说到这个蒙召的人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是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蒙召的，其实就是蒙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有那个，我们什么都没有。
对，就是你包括现在有一些心灵鸡汤哈，网络上，常常说，你都一无所有，你还怕什么？
对，
嗯，
刚刚张凡说，我们其实没什么优越感，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可以有优越感。基督徒的优越感是在哪里呢？是无论我们怎么样神都接纳我们。
对，
基督徒的优越感不是因为我们信了神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了。
是，所以我觉得李诺你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非常关键的，似乎好像让人看起来神所拣选的都是那些被世人所唾弃的人，被世人所不待见的人。
对，
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应该是加上一条，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世上卑贱的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没有的，是因为这些人他意识到我是一无所有的，
对，
意识到我的灵里是贫穷的，
对，
所以 意识到我需要去寻求一个最大的帮助，那么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一定是能够去寻求到这个真理，寻求到这位神。而且呢，我相信其实神对世人的拣选，他并不是说只是拣选某一类人，或者说他只是拣选某一部分人，而是他的拣选其实是面对所有人的。只是呢，当人觉得自己很骄傲很了不起的时候，他就拦阻了神的工作。
从人的角度拦阻了，
对呀、啊、所以他就不可能去认识神的嘛。即便是神已经向你伸出了橄榄枝，你也视而不见，
是
伸手也不去接。
对、
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这一类人，就是讳疾忌医？
哦，听过。
对、他身体有病，但是他不想去看医生。
对、
他有可能是出于怕，也有可能是出于不信任。那各种原因就是不想去看医生。哪怕真的有病。但是我就不一样，我如果真的有病，我会告诉医生说我哪里不舒服，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去治疗，该吃什么药。因为我自己真的不懂，哪怕我真的是感冒了，我都会去问医生什么症状，你大概给我推荐一种药，因为我不知道呀。我就要询问医生。今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也是的，我们向他承认我们的症状，我们的症状就是我们这么破烂不堪，我们这么的有罪。向他阐述，然后去求告他，
对，
从他那里得到帮助。
对，其实这两期我们在谈论到这个耶稣呼召马太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深挖了很多东西，我们也延展了一些无论是马太宴会上的一些场景啊，又或者说马太自己的心理的状况。但是我相信有一点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所有的对自我的反省，还有内心深刻的这种挣扎和痛苦，一定是马太常常有的。
是，我觉得会有。
所以他才能够在耶稣呼召他说来跟从我的时候立刻做了那个决定。没有任何的赘述。
对，
就是马上做了那个回应。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说耶稣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他今天就是主动的向你伸出了那个友谊之手。就好像之前我们也在谈到这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的事情一样，耶稣主动的靠近那个棺木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就好像今天耶稣主动的靠近了那个马太收钱的摊位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来跟从我。首先这一点，我们不是说耶稣好像在找一个能够给他什么帮助的人，耶稣找的就是像他所说的，他是有病的人，
是
他直指我们内心那个心灵灵魂上的问题。以至于当我们听到耶稣这句话的时候来跟从我，心里我完全可以不经过任何的思考，因为那些的问题已经困扰我太久了，我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已经挣扎太久了，我太痛苦了。
所以前提是他自己意识到也承认，这样的话面对耶稣的呼召和医治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响应。
对。
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会发现耶稣在拣选了马太以后，他并没有让马太跟这个世界隔离，他不仅没有这样的打算呢，而且呢他是让马太深入到这个世界当中，
是
去跟那些同样的被这个世人所唾弃的人去做朋友。并且呢耶稣让马太将他那些什么所谓的狐朋狗友啊都带到他的面前。这其实给我们的基督徒的提醒，就是这也是今天主耶稣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去把那些同样的需要神的人去带到主的面前。
所以在听节目的朋友，你看到了耶稣向你伸出的友谊之手了吗？关于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收获呢？邀请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耶稣能够